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欢迎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间隔缩短至五个月。
西澳洲今日起将收紧与昆州边境。
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称，政府将很快重开边境。
七国集团峰会在英国利物浦举行。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等待时间将从第二次接种后的六个月减少至五个月。联邦政府将于今天公布计划，并根据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建议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将能够更快地选择接种辉瑞或者是莫德纳 mRNA 疫苗加强针。缩短疫苗间隔的决定似乎是对新的 Omicron 变种做出的回应。
西澳洲将从明天开始收紧与昆士兰州的边境管制，来自昆州的游客在到达西澳洲后需要隔离14天。根据西澳洲的边际管境政策，在昆州出现社区传播后，昆州的新冠疫情等级已经从非常低风险提升为低风险地区。进入西澳洲的旅客需要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在抵达时接受新冠检测并自我隔离14天。州长麦高恩表示，随着 Omicron 变种的流行，他正在谨慎行事并加强边境管制，预计他将在未来几天确定西澳洲边境重新开放的日期。
北领地卫生当局在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废水样本之中意外查出了新冠病毒碎片，并加强了疫情管控。布隆加已经实施了72小时的口罩佩戴令，而疫苗接种率较低的贝斯维克被要求封城72小时。北领地记录了一例新的新冠感染病例，这名阳性病例是一名20多岁男子，这一病例与 Catherine 感染群有关，这一感染集群的病例数上升至68例。代理首席卫生官佩恩说，在爱丽丝泉的废水样本中也检测到了新冠病毒，这引起了当局关注。
With respect to Alice Springs, we can't exclude that there is somebody in the community that is positive. And so, as the minister said, we must be very cautious over these next 24-48 hours.
关于爱丽丝泉，我们不能排除社区中有人感染的可能性。因此，正如部长所说，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之内保持谨慎。我们期待收到更多的废水检测结果，这将帮助我们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请保持谨慎，在爱丽丝泉，我们可能会在社区之中发现一个阳性病例，请大家走出家门接受检测。
联邦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表示，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重新开放边境，迎接国际留学生和移民。上个月底，政府将完全接种疫苗的技术移民和国际留学生的返澳时间推迟了两周。与此同时，政府正在评估 Omicron 变种所带来的风险。弗莱登伯格表示，由于国际边境的重新开放早于预期，下周的年终经济和财政展望将包括增加12万外国工人的计划。弗莱登伯格说，有信号表明边境将尽快重新开放。
We'll make a decision and an announcement in coming days about the next steps with respect to that pause.
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就边境开放时间做出决定并宣布这一决定，但早期信号确实是积极的，我们专注于尽快开放国境，以便国际学生和技术工人可以进入澳洲并在我们的经济中发挥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英国外交部长特拉斯在利物浦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开幕式上发言，提出七国集团要团结起来对抗侵略者。特拉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昨日会面，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表示担忧。在为期三天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长会议期间， 外交官员们将讨论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全球健康、人权与伊朗的核谈判以及科技等话题。特拉斯说，面对敌意，七国集团需要做好防御措施。
We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against the growing threats from hostile actors, and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strongly to stand up.
我们需要保护自己免受来自敌对者日益增长的威胁。我们需要强烈团结起来对抗试图限制自由和民主界限的侵略者。为此，我们需要有更强大的统一声音。我们需要努力扩大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来自欧盟、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的部长们将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代表们一起作为七国集团的来宾参加一些会议。严重的风暴和龙卷风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五个州。美国肯塔基州州长预计死亡人数将达到100人。 官员们表示，在伊利诺伊州亚马逊仓库的屋顶倒塌之后造成了人员伤亡。同时，紧急救援人员就工人被困在仓库里的报道做出了回应。田纳西州也确认了3人死亡，阿肯色州的一家养老院至少有1人死亡，另有20人被困。肯塔基州一家蜡烛工厂的屋顶倒塌，有人担心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说，龙卷风席卷了长达320多公里的地区，至少有50人丧生。
We believe our death toll from this event will exceed 50 Kentuckians, probably end up closer.
我们相信这次事件在肯塔基州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超过50人，最终可能会导致接近70到100人丧生。请记住，他们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孩子，他们是家庭和社区中无法被替代的成员。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正在建立他们所谓的区域行动小组，以应对造成数十名移民死亡的人口贩卖网络。 周五，当非法移民乘坐的过度拥挤的卡车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边境的恰帕斯州翻车时， 55名移民死亡， 他们大多数来自危地马拉。每个月成千上万的移民试图逃离中美洲的贫困和暴力，通过墨西哥到达美国。 墨西哥外交部长坎布拉德表示，新工作组得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以及美国的支持。
Tonight we announce the creation of the immediate action group against the human trafficking.
今晚我们宣布成立立即行动小组，打击应该对恰帕斯州发生的车祸悲剧负责的人口贩卖网络，调查、发现、学习，并将造成这场人类悲剧的负责人绳之以法。
澳大利亚的缅甸侨民呼吁澳洲政府对缅甸军事领导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据称缅甸军方共屠杀了11名平民，其中包括缅甸北部的5名儿童，此举引起了众怒。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已对缅甸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了制裁。悉尼的缅甸妇女蒙金表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If Australia government does not action, does not do anything, and continue to silence or keep giving on making.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不采取行动，不采取任何行动，继续保持沉默或继续寻找借口，他们是在表示对人权的不闻不问，他们是在反对缅甸人民，他们违背了联合国的指导原则，他们违背了一切。你知道，这个澳大利亚是个重视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警方表示，一场在西澳玛格丽特河地区弥漫近5500公顷的丛林大火是故意纵火所致。 警方认为这场迫使居民撤离的火灾可能是由靠近博拉纳普和靠近博拉纳和 Forest Grove 附近边界的人点燃的。侦探们恳请潜在的目击者或者任何有周三此地区人员或者是汽车影像的人提供相关线索。
阿桑奇的律师称准备将阿桑奇的案件提交给最高法院。此前英国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将维基解密创始人引渡到美国。在维基解密公布了数十万份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的泄密文件后，阿桑奇因涉嫌获取和披露机密信息而被美国通缉。今年一月，地方法院法官瓦尼莎作出了不应引渡阿桑奇的判决，美国当局对这一裁决向高等法院提出了质疑。
据德国之声的报道，美国对中国、朝鲜和缅甸等国涉侵犯人权的个人以及实体做出了新的制裁。中国 AI 巨头商汤科技被列入制裁名单，榜上有名的还包括两名被指侵犯人权的新疆官员。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人权日公布的新制裁，将中国、缅甸、朝鲜、孟加拉等国涉及侵犯人权的15名个人以及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另外，美国还对中国人脸识别技术公司商汤科技实施投资限制，原因是该公司技术的恶性使用造成了人权侵犯。加拿大和英国也加入了美国的行列，对缅甸的人权侵犯行为作出制裁。拜登领导下的新政府则首次针对朝鲜实施新制裁，同时锁定了缅甸的军事实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消息。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17美元、4.570人民币、5.596元港币以及19.842元新台币。
在新闻的最后，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晴时多云，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1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5度；珀斯晴时多云，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听众朋友们，以上新闻由林墨和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带您认识运营着自己家庭蛋糕生意的墨尔本居民 Sensei。此外呢， SBS 中文普通话电台还制作了系列播客节目《疫苗战役》，同您讲述疫苗是如何助力人类披荆斩棘，在致命病原体的威胁之下，与希望和恐惧之间奋力前行。今天呢，为您带来第七期节目《双重危机：出血热病毒扩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